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要按照上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做的预报来进行，非常欢迎您收听。现在要跟您报道第一个主题，公元初期的300年，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教会，他们和整个教会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初期的教会，发现它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会是一个集体的组织，社会性的组织。在圣教会内，信仰耶稣基督的教友绝对不是孤独的个体，他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它也是一个整体的元素。基督的教训固然是对每一个人而颁发的，以每一个人为对象，基督同时也把每一个人团结成为一体，以他的圣爱将众人团结成一体。基督的救恩为自私自利的人，为那些对自己的弟兄漠不关心的人是不发生效力的。我们非但希望自己得救，同时应当要帮助别人得救。教会指的是由基督而来的团体，这个名词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集会而言，不过这并不是指临时的集会，而是固定性的团体组织。圣保罗宗徒指出，教会这个名词包含有四层的意义，第一层是信友的集会，第二层是信友的团体，第三层是教会是基督永常临在的证据，第四层是在天国教会是基督所救赎的诸圣团体。这样教会是基督徒的团体，与其他任何团体有基本上的差别。它不是犹太式会堂的团体，因为在犹太会堂里，他们是按着自己的籍贯、宗族关系、社会地位而集合。教会也不是外教人的互助团体，也不是某种神秘宗教的团体。基督徒的教会是一个现实的团体，独一无二的团体。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基督徒，就设有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教会，但是每一个城市中只有一个教会。这一点是基督徒的教会团体与犹太式的会堂团体不同的地方。这一点也是基督徒的教会与崇拜其他神奇的团体不同的地方。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附近地区的基督徒都隶属该城市的教会。例如圣依纳爵有时候自称为安提约基主教，有时候也自称叙利亚主教，就是这个缘故。为了避免在教难时期内某个地方教会受到打击而无法与其他地方取得联络，各地教会都有严密的组织。到了紧急时期可以独立生存，各地教会内部有自己的领袖，有他的神职班，健全的经济制度，地方性的社会福利事业，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习惯和礼仪。这些只是从横的方面而言，至于各地教会彼此相互间的关系，假如从纵的方面来讲，教会是从上而下的，各地教会都直接隶属唯一的最高领导机构，也就是罗马圣教会。罗马教会的地位在各地教会之上，各教会也都隶属于罗马的统治，否则就是列教，就是自绝于基督的圣教会。初期信友对于教会的组织方式认识得很清楚，他们坚决相信自己隶属于唯一的罗马圣教会。教友的出身和社会阶级、个人性情尽管不同，但都隶属于同一个教会团体。教会是至一的，从宗徒传访来的，至圣的，这些是耶稣所创立的教会的特征。这些特征绝对不是后来的神学家创造的。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教友们对这一点已经充分认识。按照初期教友的看法，教会是至一的。路网福音17章20到21节，耶稣受难前的大祈祷中不是已经说过，父啊，求你使众人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初期教会时代的作品都认为教会必须是至一的，圣保禄的书信、圣若望的著作都强调这一点。十二宗徒的训言祝祷天主，使教会由宇宙的四方八面集合起来。圣格勒孟也曾经做同样的祈祷。圣依纳爵主教是第一个用“公教会”这三个字来描述教会的至一性。他曾经这样写道：“团体应该设立的地方，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便是公教会所在的地方。”2000年来，无论在教理方面或是在组织方面，教会一贯地保持着它的至公性，永远是至一的至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团体不但是至一的，而且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历史的事实。我就拿公元180年左右担任里昂主教的圣伊勒内来做例子。圣伊勒内的师父是斯米纳城的圣包里加布主教，而圣包里加布与安提约基城的圣伊纳爵主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伊纳爵主教则是圣若望宗徒的弟子，相传是圣若望宗徒的教导而皈依圣教会的。所以这些教会团体和耶稣基督是一脉相承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很明显。圣格勒孟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写的：基督来自天主，宗徒来自基督，宗徒们在圣神的引导下选派了若干人担任主教的职务。圣伊勒内在阐述教会的基本原则时，也强调教会必须保持宗徒所传授的一切教训。教会也是至圣的，这一点无论是初期的教友或任何时期的教友都一致公认，这是教会最有决定性的一个特征。教会是至圣的，因为它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它是基督的敬佩，属于基督的奥体，是从耶稣满流鲜血的勒榜生出来的。宗徒们的书信、默示录、护教书以及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都明白地指出，教会和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之间具有亲密不可分的关系。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是这么说的：教会就是基督自己。圣奥斯丁也说，基督传扬基督，被祝圣的教会传扬受祝圣者。基督传扬基督，指的就是圣教会传扬基督。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作为基督肢体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圣人的团体。当然，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教友们的神圣性是相对的。软弱的人性难免有种种缺点，不过基督徒有必要力争上游，而不能与没有信仰的人那样的随波逐流，致力于修德成圣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教会呢，具有双重的性格，兼具了神性和人性。因为教会的组成分子是人，所以教会也有它特定的组织，采用特定的方法。但是教会所追求的目标绝对不是现世的目标，它的一切活动因而也超越了历史的范畴，以天国为直接目标。就有神学家这样说，圣教会是天主圣子永久的降生。教会既然是人的团体，就需要有形的组织，所以耶稣基督亲自选了几位宗徒，这是教会行政管理的基本组织。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记录可以证明教会有固定的神职系统。这种制度在教会成立之后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从起初，信友们就明显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地方教会团体的总体，也就是该地区的全体教友，一个是这个地方教会团体的领袖神职人员。神职人员负责管理信友们的精神及物质利益，他们施行圣事，教育信友们，护卫教友免受暧昧言论的侵害，并且还负责公斥异端和列教的邪说。但这并不是说教友们只处在被动的地位，他们对教会的事务都非常感兴趣，教会当局有事情也自愿去请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用选举方式选出他们教会的领袖，但是教友却无法赋予神职人员的神权。这种全能的传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由领受过神权的人举行特别的仪式，在仪式当中举行按手礼，传授给新的神职人员。圣格勒孟和十二宗徒的训言提到，初期教会的神职班分两级，各地教会由当地主教管理，主教的助手是执事，隶属于主教，秉承主教的命令执行教会的工作。到了第二世纪，按照圣依纳爵主教的技术，已经采用三级制，那就是主教、长老和执事。长老就是我们现在的司铎。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三级教会的领袖和管理人员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曾经提到，教会是人性团体，也是神性团体的双重性，所以产生的方式也要从人性和神性上的要求来拣选。教会既然是人性的团体，所以必须要拣选道德高、博学多才的人出来担任领袖的地位。教会也是神性的团体，所以教会领袖的理想人选是那些承受宗徒衣钵、与宗徒有直接渊源的人物。也就是说，圣伯多禄、圣保禄、圣若望亲手祝圣的那几位主教的门徒。教会的神职班网罗了教内第一流的人才，无论在圣德方面或才学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各地神职班的领袖是主教，神职班的下一级是执事，执事和信徒经常有接触，在教会礼仪中担任一部分的职务，但至少在最初的时期，执事的工作比较偏重在物质方面，像举行圣餐礼的时候维持秩序，弥撒中收集信友们所奉献的祭品，探访病人和囚犯，办理慈善事业。此外，在初期教会有许多女性执事，她们都是年高德少的妇女。女性执事通常担任协助管理教会的慈善事业，这些男女执事在教难期内发挥了英勇的精神，杀身成仁，舍身正道。在执事职务的上一层是司铎，也称长老，他们的职务和今天的司铎们相同。不过那个时候，司铎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各地区的教会，而是集体的参加教会工作。每一个地区的司铎组成一个长老团来相助当地的主教，是主教的顾问和助手，供主教咨询，并不与主教处在对立的地位，服从主教的命令。神职班的最高上层是主教，主教的权力异常的大，管理全教区的教务。随着教务的发展，各教区开始逐一的划分，每一个教区设主教一人。那么到底主教的权力有哪些呢？主教的第一个职权就是礼仪性的职权。初期教会时，重要的圣事礼仪是由主教主持的，信友们的生活又与领受圣事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教的第二种职权是讲道，因为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他们担任着先知和导师的任务。主教的第三个职权是管理教会的财产， 信友奉献给教会的财物由主教来负责分配，孤儿寡妇由主教负责照顾，外方信友过境或是信友由远地来避难由主教招待收容。主教的主要职权是监督教区内教会的道德和宗教生活，是羊群的牧者。羊群有义务服从主教，主教也以爱情热心出力，并以自己的德性和表率来对待自己的羊群。初期教会的主教堪称为教会的柱石，他们捍卫着新生的教会，给新生教会铺平道路，他们到处散播福音的种子。由于这种主教制，圣教会才坚韧地适应一切环境，抗拒一切打击，维持教义的完整。我们看到今天圣教会繁荣发展的情形，确实应该向这些古代的主教们表示无限的敬意，他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平安、愉快、健康、顺利。